3月29日，联合国驻华系统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的对话活动。在这场主题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与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的对话活动中，萨克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盛赞中国在过去40年来在经济发展和减贫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所取得的世界公认的成就，并鼓励中国继续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更上一层楼，发挥可以发挥的领导作用。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3月29号，来自政府、外交领域、智库和商界的高层与会者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形式共聚一堂，讨论中国所取得的卓越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中国做出的与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和经验的承诺。主办方希望通过与致力于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进行对话这种形式，增进国内外，特别是非洲大陆，对于中国践行2030年议程的了解。萨克斯教授是美国经济学家、学者、公共政策分析家，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可持续发展中心的主任。在2002年至2016年期间，他负责主持地球研究所，这是一个大学范围的组织，由850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的共同使命是解决地球面临的复杂问题，支持可持续发展。萨克斯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任和联合国宽带数字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他曾担任安南潘基文和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顾问，他拥有哈佛大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20余年。萨克斯教授撰写了许多畅销书籍，曾两次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世界领袖之一，并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当今三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在29号演讲的一开始，首先祝贺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I want to start by congratulating China on a year of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s in.
我想首先祝贺中国，在这极为困难一年，仍然取得如此显著成就。中国证明，新冠疫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疫情爆发初期，在世界对病毒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中国就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即有效的政府政策、负责任的影响措施和规范的公众行为相结合。该措施有效证明，这种新的致命病毒的传播可以得到控制。而在一年前，该病毒在中国的传播已控制到接近零的程度。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致力于帮助我的国家美国了解中国及其邻国取得的成就，但不幸的是，在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流行病仍在肆虐。我们的公共政策非常糟糕，公共应对策略也相当不负责任。结果很明显，在中国，新冠的死亡人数一直保持在5000人以下，而在美国，死亡人数已达55万。这意味着，尽管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1/4，但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中国的100多倍。所以，首先祝贺中国向我们证明其控制病毒传播的能力，并帮助我们理解如何遏制此病毒。幸运的是，很多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都以中国为榜样。因此，亚太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疫情。尽管如此，在世界另一端，我目前所处的北大西洋地区仍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目前正处于新的一轮封锁之中。但这并不是中国去年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因为中国 在这困难的一年里，如期消除了极端贫困。
So it is striking, more than 100 times the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萨克斯首次访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对中国进行至少一到两次的访问，走访了不同省份的数十个地区和城市，有些是中国的最贫困县。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地区如何在过去40年间摆脱了贫困。
In a 40-year period, China went from a poverty rate of an estimated 80%.
40年来，中国的贫困率从1982年估计的 80% 下降到2020年的零极端贫困率。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我认为这是对世界各地的一种鼓舞。即通过协调一致、有效和持续的努力，消除贫困是可能的，甚至可以像中国那样按计划完成。这是我所亲眼目睹的。
萨克斯表示，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为非洲这一代人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因为非洲可以取得同样巨大的进步，而且非洲已经踏上征程。他相信这一进程将会大大加快。他表示，中国指明了一条发展道路，即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深刻的变革，并带来巨大的福祉。
Africa's economic growth currently not in the COVID shock year,
新冠疫情肆虐的这一年除外。正常情况下，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每年 4% 到 5%， 但非洲可以也应该效仿中国，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每年至少 7%， 这相当于产出在十年内将翻一番。我觉得还可以达到每年 9% 至 1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非洲需要像中国一样思考，需要实现团结，需要强大的非洲联盟的领导以及内部统一的市场。而非洲现在迅速发展，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投资，正如中国已经表明的那样，大规模投资主要分为三个领域进行。首先是投资于快速城市化，即为投资基础设施、电气化、5G、交通领域、水和卫生领域。第二，非洲需要在教育上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展示了如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打造世界领先的中小学教育和建设数所世界一流大学。第三，非洲需要商业投资，需要在数字技术、农业、矿业、制造业以及许多服务行业吸引世界各地的大量投资。我认为下一个十年应该是在非洲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黄金十年，应投资于基础设施、人民，特别是非洲儿童以及商业方面。在这方面，中国和非洲的密切经济关系将是关键，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中国可以带来技术知识、快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深度规划的能力、快速基础设施发展的能力，当然还有世界上低成本的基础设施规划本身。非洲有着怀着渴望的一代年轻人，他们在学习技能，渴望获得更多的技能和进步。我认为这两者的结合将使不可能实现的突破成为可能，这将在下一个时代让世界惊艳。就基础设施而言，非洲尤其需要电气化和数字技术，这两个领域都是中国的巨大优势所在。当我们将亚投行和其他中国机构的创新融资相结合， 再加上中国的技术和非洲取得突破的决心，我相信未来数年，中国规模在非洲经济发展领域取得突破的前景非常光明。
萨克斯表示，中国在过去40年里，在世界如此广大的一部分地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最大的经济发展，但这种显著的经济发展还不能称为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实现更全面的发展，这包括解决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体现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家庭之间，以及中国和整个世界都面临的极其严重的环境挑战。
The kind of sandstorms that hit Beijing and that hit Mongolia earlier this year.
今年早些时候袭击北京和蒙古的灾难性的沙尘暴，正是全球正在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的例子。我们知道，为了解决气候和环境危机，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系统和土地的使用。我们需要停止砍伐森林，从使用碳基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转向使用零碳能源、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等。目前的第二大环境灾难是在中国和全球都在经历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无论是在海洋、渔场、沿海地区和热带雨林，乃至说世界各地，我们正在失去生物多样性。我们的全球供应链正在加剧生物栖息地的丧失。中国对热带木材、大豆、棕榈油和其他商品的巨大需求和获取，伤害到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巴西的雨林持续发展，导致了森林砍伐、新农田不可持续地扩张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主题。中国将于十月在昆明主办第15届缔约方会议，这是一个对世界至关重要的挑战和主题。第三个环境危机当然是污染。在中国，我们目睹了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福祉造成的巨大影响。空气污染仍然普遍存在，水污染、海岸污染、土壤污染和海洋中的塑料污染处处可见，而这一危机还在失控。我们面临的第四个环境危机是像新冠疫情这样的人畜共生的动物传染病日益频繁。这些疾病像非典、中东呼吸综合症、尼帕病毒都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新冠病毒可能是病毒从蝙蝠传染给人类。这种蝙蝠也许起源于云南或中国西南部，目前没人确切知道。但这种病毒迅速通过人类传播到世界各地。现下这类动物传染病频发，21世纪以来更是出现了几种新的疾病。由于人类骚扰自然的程度日益加重，这些传染病来得更频繁。在非洲，埃博拉病毒的反复爆发可能是人类影响果蝠生息的结果。我们认为果蝠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y are coming more frequently because we are disturbing nature more intensively.
萨克斯表示，中国的发展继续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开发新型高科技来满足需求，无论是可再生能源，还是随着交通、汽车、电动汽车、航空、海运的进步而实现的零碳运输，亦或更有效、更有针对性、污染更少、生产力更高的先进农业，或是通过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而更新迭代的健康医疗服务，所有这些都是发展之途径。 萨克斯希望中国非常重视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现已制定衡量标准并确定国家政策的方向，以确保到2030年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他指出，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净碳零排放，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突破。这与欧洲、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拜登政府所承诺的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一脉相承。然而，萨克斯希望中国能够将承诺实现目标的日期提前十年，争取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碳零排放。
My only request in this regard to China.
中国拥有所有需要的技术，并且拥有最低的光伏发电成本，而且大规模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的成本也非常低，还拥有非常有效的核电。同时，中国也是长距离、高压、直流输电的专家。正如中国国家电网所展示那样，这对于创建零排放能源体系至关重要。中国将成为电动汽车和 5G 等技术的领导先驱。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不仅对世界是必要的，也是在中国的能力和技术结构范围内可以实现的。而且在我看来，对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全球建设性作用，以及未来零碳高技术的出口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此，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中国将碳净零排放的日期提前到本世纪中叶，并激励世界其他地区也制定这一目标。
Not only necessary for the world.
萨克斯表示，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作为这些关键技术的世界领导者，作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大型经济体，作为一个能够为世界许多地方提供解决方案并构建伙伴关系的经济体，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至关重要。
As my friends and your excellencies know, I have been an enormous.
正如我的朋友和各位阁下所知，自“一带一路”成立以来，我一直欣赏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我相信，“一带一路”非常明智且具有前瞻性，并且能够促进非洲和拉丁美洲合作。建设横跨欧亚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21世纪基础设施。我一直认为，一带一路也应该成为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倡议。因此，我认为一带一路应该发展为绿色一带一路，不应再有化石燃料投资，而是把重点放在中国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领域，如光伏、太阳能、风力发电、5G 技术、电动快速城际铁路、电动汽车的引入，以及所有其他对脱碳至关重要的技术组合。我很高兴看到中国领导人在最近几个月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将成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我要赞扬金立群行长领导的亚投行确立如此明确的标准，不资助煤炭项目，支持可持续发展议程。我相信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项目，可以促进实现巴黎气候协定和其他环境目标。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eed will be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萨克斯表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许多发挥全球领导力的机会。任何国家为了达到净碳零排放，都需要与邻国密切合作，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对于中国或亚太地区的任何其他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来说，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碳零排放和绿色能源系统，就需要强有力的区域合作。但是，因为零排放能源可能是间歇性的，如风能和太阳能，它们必须并网互联。所以， 中国、日本、韩国、蒙古、东盟应该构成一个巨大的区域电网、区域电力市场以及轻市场，用绿色电力生产的绿色能源相互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的外交领导力以及金融和技术领导力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In addition to being a big fa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 am also a big fan of
除了一带一路，我也非常欣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一涉及15个国家的伙伴关系，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是一个强大的区域集团，覆盖了世界人口的1/4，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4和世界贸易的1/4。通过共同合作，这一伙伴关系将成为推动绿色技术的强大力量，也是亚太地区成功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一联合行动中，中国促进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所有邻国的合作是多么重要。
Very rapi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萨克斯表示，除了新冠大流行和环境危机，世界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地缘政治带来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中美之间。而消除这种紧张关系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合作。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合作，将大大制衡紧张冲突或纠纷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What I would ask of China and suggest of China is that
我对中国的期望和建议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贡献将是倡导全球合作。中国过去一直如此。我认为每一个节点都需要再次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系统的捍卫者，也是多边主义的保卫者，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因此，我期待中国不仅仅与出色的联合国驻华系统合作，而且也将对联合国系统和多边系统提供全球性支持，向世界上的每个人展示，无论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美国也好，其他方面也好，中国对冲突和分裂不感兴趣，中国只对为了共同利益的全球合作感兴趣。如果我们能确保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就可以一起解决所有的问题。
If we can secure that, I'm sure that we can solve all of our problems together.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